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上帝的话。神会舍弃我们吗？答案要赶快讲，而且要不断的讲。神不会舍弃我们，在罗马书第十一章，保罗问了这个问题，然后回答了这个问题。神不会舍弃他预先所知道的子民。把它讲的我们容易懂一点，就是神所拣选的，所知道的，就是他所拣选的，或者他所爱的，所爱、所拣选、所知道是一样的意思。神他所拣选的人，他永远不会舍弃。那么神拣选了谁呢？神拣选了那些他爱的人。那么谁是他所爱的人呢？就是他儿子的血为他们流的那些人。这都是在讲耶稣所做的事，耶稣为他所爱的人所做的事，神为他所爱的人所做的事。好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神不会舍弃他所拣选的人。那么但是记得我刚才所讲的，这一切都是神那边的。我们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呢？神拣选的，神不会舍弃，那我是不是他选的呢？那如果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和测试的方式，就是神从天上说，或者是神给我们一张条子，或者神怎么样表达说，某某某，你就是我所拣选的，那就很容易知道了。就好像联考，我们那个时候有放榜，你的名字在榜单上，你就知道你是哪一个学校的，你知道你有没有考取，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那里。那么神所拣选的人，他永远都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。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生命册，我们看不到那个榜单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被拣选，以至于神不会丢弃我们的？那么我们也把这问题再用例子来讲。神拣选了犹大吗？神拣选了以扫吗？那么没有，圣经上说神没有拣选以扫，以扫是被弃绝的。圣经上也说犹大不生在世上倒好，可是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不谈以扫，犹大有一段时间非常清楚，犹大是被拣选的。耶稣彻夜祷告以后，把跟随他的人里面选了12个，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犹大。那是不是上帝的拣选会后悔、会改变、会跟我们人间的爱一样，被爱、爱都是一种很幸福的事，但是如果是很短暂的话，就更多的痛苦。上帝是不是看犹大有一段时间还不错就拣选他，他很会算账，他很会管钱就拣选他，后来发现他不好了就弃绝他了，因为他卖了耶稣就弃绝他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各位，你们可能谈过恋爱，可能将来要谈恋爱，可能也知道一些这些爱情的事。我们大概都晓得，我们会喜欢一些人，然后我们选择他做我们的朋友，做我们的，可能最后成为我们的丈夫或妻子。但问题是，你选一个人，一定是因为他好，他优秀。那么当他不好，不优秀的时候，会不会我们就不要他了？他不好我们就不要他了。而我们在圣经里，包括何西阿书，好像看到是这样的事。何西阿书我们已经看到今天了，我不知道你的印象是什么。何西阿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何西阿书在讲到说，上帝爱我们好像一个丈夫爱出轨的妻子一样。不管是丈夫或妻子，当对方不忠实的时候，那个伤害和痛苦恐怕是不 不能医治的，恐怕不没有办法医治。可是何西阿书就讲到说，以色列被上帝爱，是一再的不忠实，一再的背道，上帝还爱他。那么如果这样来讲的话，上帝不会改变他的爱对他所拣选的。但是犹大怎么讲，或者很多人怎么讲，包括跟你们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信友堂的朋友，包括你们自己，我猜你们今天会坐在这里，不管大人小朋友，你坐在这里，你多少经历过上帝的爱。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努力，但是你多多少少经历过上帝的爱。可能你坐在这里，你多多少少有过向上帝祷告，觉得神很爱你，神很真实，你非常爱神，可能有。但是可能也过了一段时间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你慢慢不想信了，你信不来了，慢慢越来越心不在焉了，慢慢越身体也不来到这里了，最后就离开了。离开有人会回来，有人不会回来。那么我们对神是这样的，那么神对我们是不是也是相对基金，你不来了就算了，你越来越远离了。到最后耶稣也说了，哎呀，你那个犹大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多少婚姻爱情是海誓山盟，轰轰烈烈的，那么后来分手相恨不忠的程度跟当时的轰轰烈烈是成正比的。我希望你们都没有这种经验，但是我相信你们知道这种经验很多。好，我还是在讲神不会舍弃我们，那犹大怎么讲？神不会舍弃他所拣选的。那么像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神爱以色列，可是经文里又有很多地方，不管是何西阿书或其他地方，你都可以看到，有的时候神说他永远不会舍弃他的儿女，有的时候神又说我一定要把你舍弃了。就像耶稣也说过这个话，他说他对犹太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上帝的国会从你们手中被夺去，交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。如果用在今天，就是说你们这些信友堂的小朋友，上帝的爱会从你们手中被夺去，交给其他会爱上帝的人。那么耶稣很清楚这样讲，也有很多人就这样解经，说犹太人是没有希望的，他们已经因为多次不喜欢上帝，不爱上帝，不忠于上帝，上帝把他们丢弃了。怎么调和这个事情呢？我们是这样调和的，神对犹大有爱，但是神对犹大的爱限于他早期的时候，当他慢慢慢慢远离神的时候，神对他的爱也离开了。也就是说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是持久到永远，取决于我们对他的信是不是取决到永远。我们越信他，他就越爱我们，我们不信他，他也就不爱我们了，相对基金。那么我们承认这样的讲法，圣经上很强烈的这样说，最强烈的恐怕是希伯来书。那么在这里我把我刚刚讲的希望能讲清楚，神是不是永远拣选你，神是不是永远爱你。我要就神的那个生命册上我们看不到那一面，神不会改变的，但是神的计划是爱这个人爱十年二十年还是爱到永远，我们不晓得。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持守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我们如果继续不断的有信心，我们就是继续不断被上帝爱的。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能有信心是神托住你，那么求主帮助你，让你在每一个事上每一个时候都能够有信心。神不会舍弃他拣选到永远的人，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生命册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对他始终有信心。求主帮助你，让你对上帝始终有信心。对我这个牧师来讲，对我这个信徒来讲， 我觉得这件事太稀奇了，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太奇妙了，你们能够继续信下去太奇妙了。将来如果我们都在天上见面的时候，回顾过去，我求主帮助我，在那时候当然应该是充满了喜乐，我现在心中很多时候是很悲伤的，有喜乐也有悲伤，就是在走往天家的这条路跟我一起开始的很多人都不见了，跟我一起上儿童主日学的，一起上幼稚班的，一起唱诗的，一起服侍的，一起发圣经的，我想现在恐怕只有一两个还在信主了。我从幼稚园的时候到教会认识的人，在主日学里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，现在还信的只有一两个了，其他都不在了，其他都不信了。当然后来到了大学，到了进社会又加入这个行列的也很多，我只是很可惜那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有人慢慢就不信了。那么求主帮助你，让你知道这是多么的宝贵。何西阿书就不断地在告诉我们，神是爱他所拣选的人，但是谁是他拣选的人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能用一件事来表达，就是我们不断地信他。愿你对他有信心。我们下面就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从第一节看起，看我们是不是属于那个不会被舍弃的那一群人。十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这话也是很动人，这话都可以用在你们身上。你以后如果还信主，如果还爱主，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了母亲、父亲、祖父、祖母、曾祖父、曾祖母，你还信主，你对你的子孙辈讲，回忆过去的事情，像我想到我的妈妈九十几岁了，她现在什么事情都记不得了，她还记得小的时候的事，她还记得小的时候大人在打麻将的事，我很遗憾她只记得这些事，她不记得儿童主日学，因为她那时候没有。那么当我们记得这些事，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辈讲的时候说，我还很小的时候上帝就很爱我。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，不是你很小的时候上帝爱你，不是你一岁的时候、一个月的时候，你在母腹中，加拉太书说在母腹中，保罗引耶利米的话说，在母腹中上帝就爱他，就拣选他。在以弗所书说，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你，还没有你父母，还没有你祖父母，还没有亚当夏娃的时候，在永恒里面上帝就拣选了，那不会改变。我们感谢主，不过落实在世上，耶和华说，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爱你。各位，耶和华爱我们是我们还在婴孩的时候，这个在以西结书十六章讲，我们还是一个女婴的时候神就爱我们。这些当然都是比喻的，这些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还没有任何可爱的地方，我们还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时候，神就定义爱我们。但在这里他稍微讲的厚一点，就是不是在母腹中，不是在更早的时候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。这里讲的以色列是整个一个民族，一个民族年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以色列实际上成为一个国家应当是到大卫或者扫罗的时候。以色列跟神立约有一个像国家的形式，那是在西乃山底下。以色列还没有跟上帝立约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，神就爱他。各位，你记得一件事，求主帮助你记得，你总是在还不认识神、还不良善、还不好的时候，神就爱你。 在你认识神爱神之前，神就爱你，在你认识神爱神之后，神还是爱你。用你对上帝的信心来表示你真是属他的。神爱以色列人，然后神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我的儿子跑到埃及去了，我把他招出来。那是指什么？那是指着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，神爱他们，把他们招出来，把他们带领出来，就跟你一样。你和你的同学朋友在学校读书，你和你的邻居在一起玩，神在你幼稚园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就把你招出来，招到信友堂这里来敬拜他。他们跟我们跟你们一样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每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多少有的成分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哎，奇怪，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是这样的，越是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越不喜欢做什么。那么越是保罗说，律法越怎么规定，越勾起我们反对律法的那个心。先知越招呼他们，神不断地呼唤他们，在神爱以色列、神爱我们的路上，神借着各样的事喊我们，呼唤我们，来呀，来听道啊，来聚会啊，来祷告啊，来享受神的宴席。越喊我们越走远，偶像不需要喊我们，我们主动的就跑过去。圣经上又有一个形容，就是一个丈夫或妻子，他的配偶对他越好，他越远离，而那个第三者不需要呼唤他，他就主动的去巴结他。你看我们台湾的同胞是这样，不需要跟他传妈祖，不需要跟他传观音，不需要跟他讲，他很主动很积极的会去拜。我们讲烂了嘴，人不来听，我们讲烂了嘴，大人小朋友我们也不大听，我们却向巴利、向偶像烧香。然后耶和华就很伤痛的说，我是怎么爱你们的呢？第三节，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。这一幕我也经历过，这一幕你们的父母可能也经历过，就是你们刚刚会走路的时候，英文叫 toddler， toddler 就走路摇摇晃晃，我现在有巴金森也是 toddler， 走路摇摇晃晃的，要扶的，要抱的。耶和华很生动的说，你们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这样扶你们，抱你们，不止扶和抱，而且在医治你们。他们却不知道我是我医治他们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罪性让我们拒绝知道，不认上帝而喜欢偶像。第四节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这段经文细节不容易了解，我们不太懂什么叫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不过大体上我们能知道，就是耶和华在喂他的儿女的时候，很仔细，一汤匙一汤匙小心的在喂，让他们一定能吃。哎呀，这我又想到了我的康强康健，也是喂他们，一汤匙一汤匙的喂。你们可以跟康强哥以后讲，康爷爷说你小的时候吃东西会掉的到处都是，但是喂慢了半秒钟你就会踢脚。康强胃口很好，那么我的孙女胃口就不好。不管好或不好，我能够体会到 一池一池的喂。天父在喂养的时候也是很辛苦，我们吃，我们蒙恩，我们成长，不仅是对非基督徒，其实对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只是对我们他更深刻的用灵粮来喂我们，但是我们不听。到了第五节就有一点需要说明了哈，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蒙召离开这个世界归向上帝，或者说在这个世界走向天家。可是在我们在这个世界走向天家的时候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想回去，就跟你们在这里一样，时时刻刻都想下课，时时刻刻都想去厕所一下。去厕所也很无聊，坐在这里也很无聊，但是在那里的无聊比这里还好，那个叫做罪性。我不怪你们，因为我也有。我每次看到人的罪恶要远离上帝，我就更加信靠上帝，因为圣经上讲的真是非常真实。我们有那种劣根性，求主帮助你，越是信靠神的人越能克服这种劣根性。以色列人常常想回埃及，以色列人常常在出埃及以后，不只是旷野的40年，后来在碰到危机的时候，他们总想找埃及来帮忙。譬如说亚述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想找埃及帮忙。那么第五节就讲，你回不去埃及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回不去埃及的，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这句话有点复杂，我们也不要讲那么复杂，我只是讲那个结论。如果我们的心远离上帝，我们爱世界，神也不会强迫我们的，但是你会神人两失。什么叫做神人两失？当你爱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其实得不到这个东西，因为你不在上帝里面，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。我举例子，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打乒乓球，这不是罪恶，是很好的事。但是当我打乒乓球很入迷的时候，我的灵修、我的祷告、我的读经、我的上学都不重要了，我就想到打乒乓球。我只是稍微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有一些喜欢的东西，化妆啊、打球啊、衣服啊、玩具啊等等，这些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。如果那些东西成为你的偶像，有一件事情就是最后你在得到它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巨大的空虚。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就这样讲，他可不是只有打乒乓球，所有一切他眼睛看到他觉得好的东西，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、男朋友、女朋友、学位、权力、宾士轿车，我眼睛所看到想要的我通通得到了，所罗门说的。但是后来是一场虚空，一场巨大的虚空。我们在何西阿书看到类似的话，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讲，我们的生命在追求上帝以外东西的时候，好像追风一样，好像吃风一样。追风我们中国人说叫捕风捉影，就是空的。吃风也是一样，你吃了一大堆空气，吃到最后还是空的，除了可能肚子很胀以外。你如果要逃到埃及，你没有埃及的东西，你最后变成亚述，被控制你。你为上帝摆上一切，你得到上帝也得到一切。你为了世界丢弃上帝，你失去上帝，你也失去世界。先求神的国和义，神绝没有不好，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第六节，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， 毁坏他们的门栓，把人吞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遵从主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。哎呀，何西阿书是很动人的一卷书。我再说，这是一个妻子，我们今天说妻子或丈夫，这是一个他的配偶对他再三不忠实，而他仍然爱他的一种心情。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，他爱我们到底。不过我们求主帮助，他爱我们到底，我们是那个终于能够被唤醒的人。我们到底有没有被唤醒？唤醒以后会不会有失落？都有可能。愿神保守你，你都不要失去主，但是如果失去了，你能快点被他唤回。第八节就是上帝对以色列、对教会、对我们的呼唤。这个呼唤可以回应到上帝对人的第一次呼唤。上帝对人的第一次呼唤就是亚当，你在哪里？那一句呼唤后来成为整个旧约先知的呼唤，就是以色列归向上帝。那一句呼唤就成为新约的呼唤或呼召，就是耶稣的呼召。太多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们的毛病就是我们劳苦担重担太多了，却又不到耶稣那里去。各位，这一点我很确实，我可以跟你们，我觉得我可以说你们跟我们一样的。即使我们年轻，你们年轻，少年少女好像没有忧愁，我深深相信，我深深觉得你们心中的空虚、捕风捉影跟大人一样多。赶快回到神那里，只有神是我们的主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，我怎能舍弃你？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口渴的到我这里来，以色列，我怎么能弃绝你？我怎么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亚玛洗扁是我们不熟悉的两个被上帝毁灭的城。神当年在迦南地毁灭了，本来是五个城，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，还有一个城是小城，叫索尔。因为罗德跑到了索尔去，索尔就得以幸免，其他的都被毁灭了。看起来亚玛、洗扁的被毁灭比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还厉害，因为连名字我们都不记得了。我们如果远离上帝，到最后一个很可怕的事，那个可怕我相信你们能体会，那可怕就是无限的孤单。我相信你们都怕孤单，都怕寂寞，这也是人的麻烦。我们都非常自我中心，对谁都不甩，然后谁都不甩我们以后，我们又觉得非常孤单。我们好像冬天的刺猬，跟别人一接触就刺别人，很容易生气，把别人刺走了。但是别人都走了，我们又很冷，所以就想靠近一点，一靠近又互相刺，所以我们是一群刺猬在那里，冷得不得了，想靠近，又你刺我，我刺你，太远了又被冷死了，不是被刺死就是被冷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归向我们的上帝。我们希望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。我们在讲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想到爱，你们想到什么？我讲简单一点，你们想到爱的时候，是想到你爱人，还是想到人爱你呢？ 你想到你要交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，你是想要你要怎么的爱他，还是想要他怎么爱你？我猜我这样一讲，你会想到我也很希望他爱我，我也很爱他。在圣经里，你务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如果你不先而且继续领受神的爱，你没有力量去爱人的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是上帝看到我们就爱我们，不是我们看到上帝去爱上帝。神爱我们，他不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神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圣经包括何西阿书难懂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下一句话十节就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那又像很凶的样子。到底他会在怒中临到我们还是不临到我们？所以我们讲了一个字，这个字我始终觉得是一个关键字，上帝爱不爱你？上帝会不会舍弃你？你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永远记着？你在人间没有别的都证据来告诉你你是不是被上帝爱的。你不能偷偷看一下生命册，因为我们看不到，我们也进不到上帝的心里面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被上帝爱？各位千万不要看你的环境，虽然这是我们常常也做的见证。哎呦，今天我要做一个见证，神真的好爱我。我上个礼拜在考试的时候，哇，怎么样也想不起来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。我知道我晓得，但就想不出来，我就拼命祷告，哎，神就让我想起来了。哦，感谢主，这是可以感谢的，也应当感谢的。你想到你的生活或短或长的幸福快乐让你感谢，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对上帝的信心只是建立在你的祷告蒙垂听和顺利的时候，那我必须说，当你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，当你不顺利的时候，当考试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想信了。你们的父母，我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的环境遭遇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想信他，给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信他。这本来没有什么坏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也应当如此。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基础，因为会变的。你不能凭着环境，凭着你的感觉，你要知道上帝一定是爱你爱到底的。不管是什么事发生，都是上帝，你都知道上帝爱你。各位，只有一个答案，我们都讲过好多遍了，我也讲过好多遍了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你。这件事情永不会改变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。他的吼叫，不管是什么方式的吼叫，对信靠他的人，那是牧羊人的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。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。这句话又太复杂了，上帝的吼叫，上帝的呼召，叫人能够来，这很复杂。我们也讲一下，上帝一说话就产生很奇妙的事，包括他说话就创造世界，包括他说话就可以把敌人招来，包括他说话就可以把我们招到他面前。他说话叫呼召，我们听他的话叫蒙召。他说话叫 calling， 这 calling 临到被拣选的人，我们就急速而来。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，譬如说星期天早上，那个属神的儿女会听到神的呼唤，来敬拜我，我们会快快的来。在这里讲的更复杂一点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神的儿女，到天涯海角沦亡的时候， 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会跟随他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。不知道你们看过《简爱》这个小说没有？《简爱》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转捩点，我不觉得是很好的，因为太神奇了，不过很生动。就简爱跟他所爱的 Mr. Rochester 是分开了，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，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那么简爱也到一个地方去生活了。他说有一天晚上，他站在门口，家门口，晚上一个清静的晚上，他突然听到很强烈的呼声。当然没有，那不是一个 audible 可以用耳朵听到的声音，是用心灵听到的声音。他听到一个悲惨的声音，是 Mr. Rochester 叫他 Jane。 他马上就回答了，他叫他是对不起 Master， 他说我来了，然后就去找他。那后来的故事你们就回去看小说了。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听到，也希望继续听到神对你的呼召，我们就急速的到他的面前。第十一节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呼召我们，用他的爱，用他的道，借着主日学的老师、牧者、你们的父母，借着圣乐，借着诗歌，都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地呼召我们。这个呼召也临到保罗，也临到门徒，也临到我们每个人。神呼召我们，神对我们做爱的呼召，愿我们能够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听就是信，可是以色列人在很多情形下，他们是十二节，以法莲用谎言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这又是何西阿书难懂的地方，就是他会把两种相反的情形放在附近。神不发怒了，神又发怒了，以法莲蒙恩典了，以法莲又完梗了。我觉得这样的圣灵这样感动的写法是非常正确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有的时候很爱主，有的时候又却很远离主。上帝是磐石永不动摇，我们是波浪又一起一伏。不过神一定会得胜的，神一定会让他所保守的儿女被保守到永远。那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，那神，我是不是被他保守的？或者是从前一句说起，神会不会舍弃我们？神不会，神不会舍弃他所拣选的。谁是他所拣选的？他所拣选的就是始终会信靠他的，或者说在历经沧桑挫折，最后总是会回到神面前信靠他的人。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神会不会舍弃我们？如果我们继续的信靠他，我们就是不被舍弃的人。我们今天看了十一章的每一节经文，我们最后的结束是第十章，上个礼拜你们看过的。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二节，十章十二节，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，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降临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种什么收什么，何西阿有讲，保罗有讲，耶稣也有讲，都是神在工作。但是神的计划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希望神的工作显在我们身上。显在我们身上的就是种和收， 这也很奇妙啊。我觉得基督徒容易犯一个错误，我们很希望很突然迅速彻底的去解决一切的问题，我们希望去参加一个祷告会，一个特会，一个韩国之行，或者新加坡之行，或者祷告山之旅，我们希望经过一次的祷告会，我们经过一个圣徒的按手，然后我们就脱胎换骨改变了。原来我软弱，我不爱主，没有爱心，被人按手祷告，一股电流从天灵盖降下来，我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。各位，圣经上有讲这样的事，不过一般而言，圣经说神的儿女的成长不是这样，神的儿女的成长不是像机器一样突然变出一个东西，而是像种子一样慢慢的成熟长大。你种，要种顺着圣灵撒种，会从圣灵收永生。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收割慈爱。你在你平常的聚会、平常的读经祷告、每天的生活中，你亲近上帝，你依靠上帝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一天24小时大概想到神的时间不到24秒钟，可能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在睡，都在吃喝玩乐工作，没有想到我们的主。我们学习，让我们总是敬畏上帝。学习，英文那句话叫 in front of God, in the presence of God。 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上，包括吃喝玩乐，包括个人独处的每一件事上，我们有一颗心，我现在正站在主的面前， in the presence, in front of God。 拉丁文是 coram Deo， coram 就是在面前， Deo 就是上帝，我们活在主的面前。我们中国人说君子慎其独也，我们从来不独，我们总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面前，敬畏他，喜悦他，享受他，在他面前有平安。我们的读书，我们的看电视，我们的上网，我们的跟人用手机讲话，我们都希望不是什么政府、国家或者黑客在监视你，甚至不是上帝在监视你，而是你活在全能慈爱的上帝之下。他的慈爱让你在生活中栽种公义。我们活在神面前，我们就只有平安，只有圣洁，只有善良，只有敬畏，只有美好。越这样生活，我们就越有丰富的生活。可是我们常常十三节，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，因你们依靠自己的行为，仰赖勇士众多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栽种公义，收割慈爱。你说我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，这也是圣经宝贵的一句话，宝贵的一个字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已经过了，已经过了，他已经不来找我了。什么时候耶和华相近，耶和华什么时候到你那里。我记得士官牧师跟我讲过，他去马来西亚，有的时候可以买到，回去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机票，但是要守在电脑，守在线旁边，那个机会可能只有什么，你们叫秒杀是吧，很短很短。各位，上帝的机会时间是不是很短很短？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他什么时候来，那宝贵的字就在这里，现今。不是昨天，不是以后，是现在。那我们现在就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你不会舍弃你预先所知道的儿女，你不会舍弃，即使你对尼尼微城说 再过四十天你们就要灭亡了，在这最后的四十天里面，等死的四十天，我们愿意悔改，你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即使我们已经死了，即使我们已经被钉处死了，即使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不可能下来了，我们已经流了那么多血，我们已经伤重了，我们甚至刚刚还讥笑过耶稣，我们在已经在死亡当中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仍然能被你的话呼召。你得国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我们就立刻跟你在乐园里。求主让我们寻求你，而且此刻就寻求你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